这袁春帝还犯了毛病，非要瞅一瞅，真要保甲在，他才放心，要不见怎么他也不放心。驼金龙就让老驸马左宗棠去看去。小驼子兴方一听，心中暗喜，哎呀，人走十几马走镖，兔子走十几枪打不着啊，你看着没，也该给我徐方时来运转，也立成大功一件，想什么就来什么，你去看去，我也溜达溜达。他双腿一收，轻如鹅毛，双脚落于平地，闪身一立，跟在左都御身后。就见老驸马陪着斗篷，带着四名亲兵红灯开道，离开天罡寺的正殿，从角门出来奔后山。徐芳离着的能有三十几步远，偷偷的跟踪，走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到了一座山崖前，老驸马停身站住了，让那几名亲兵往四来看看，见没有什么动静，他迈步走到石壁的前头，徐芳躲在一棵树后瞪眼看着，这石壁啊，像门那么光亮，高下能有一丈五尺。就见左宗把手伸到一个窟窿里去，在那窟窿里摸了半天，耳中就听着石壁发出声音，看着徐芳仔细一看，闹了半天是一扇暗门，黑咚咚的，好像张开大嘴似的。这门有多大呢？一个人进去绰绰有余，老驸马就去了。要问等有片刻之功，就见那手提个包裹再也不出来了。我们陛下就是不放心呢，这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他把包袱放在地下打开，让几个亲兵照着。徐芳借灯光看，正是珍珠夜明盔、方火连珠甲。老驸马看完了，重新把包包好了，又放到石洞里面，冉然转身退出来，手伸到那窟窿里又摸出了半天，就见石门关闭，人家乐呵呵走了。徐芳目送着左宗棠走远了，心里面转个，就凭我这聪明劲儿，我把石门展开，这甲胄不就属于我的了？他往前迈了一步，突然脑袋一闪，慢点！
哎呀，徐芳啊，徐芳，
你今年都快40岁了，你这脑袋得复杂一点，能不能上当中计呀？那驼金龙可不傻呀，元顺帝也不白给，怎么耽误上房那功夫他们谈论保甲的事呢？为什么在我需要的时候他们来看保甲呢？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烟炮鬼吹灯摆些罗网等着我徐芳往里头钻呢？你们呢，白想这主意，我不上当。徐芳又回树林了，往那一蹲，双手抱着脑袋，他止不住的打主意，心说这个人呐，这心眼别太多就过分了，万一人家不是那么想的，错过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。破大阵一共有三天的时间，今儿过去还两天了，那王上的心里不定多着急呢，
难道我屈方就不能平身走险？
哎，
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
我就试一试。
把徐芳来劲儿，奔他蹦起来，把鸳鸯棒的手中一提，迈大步来到石门前进，东张西望，看没有人盯梢。一抬头，瞅着那山窟窿呢，这窟窿像大碗口那么大。人家左都御把手伸进去不费劲，他大脚得敲着脚使劲往那拔，把手也伸进去了，一滑来啊，里边有个八弄的螺丝，一拧这玩意能转个。徐芳明白了，因为在学艺的时候学过这玩意，往左拧拧，往右拧拧，突然就听见有石门
咔吱咔吱，有门。
他可劲往左拧，果然是石门开放。小徒弟徐芳这个紧张就甭提了，这心跳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再往后看看，果然没人，他一哈腰钻进石门。这洞不深，看这一股不足三丈，是天然的那么个石洞，外边是人工修的，里边放个石头桌子，上面有个包袱。徐芳把火扇子拿出来，啪打倒了，借火光一瞅，就是左都御刚才看的那包。一伸手，他把包就拿过来了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把包裹打开仔细检查，果然是珍珠夜明盔、方火连珠甲。这个把徐芳乐的心都从嘴里要跳出来，手提包裹转身要走，就见这阵洞口那儿站着一人，口诵佛号：“无量天尊。”徐芳往哪里走？我张天杰九号多吃了，就这意思啊！把徐芳吓得，我的妈呀！啪啪，来个地墩，把这包袱也扔地上。他一看，正是火龙族张天杰。心说话，来来来来来来。我知道上当，还非上当不可。到了现在，徐芳也豁出去了，晃双棒飞身跳到洞口，与张天杰打了照面。就见张天杰用宝剑一指：“徐芳啊，捉鬼！”近两个月来，你老跑到沙堰岭这儿折腾来，在这宝甲上打主意，贫道了无知啊！今天小子你一来，我就知道了，你在后坡趴着听声，对不对？把你那脖子拔得有多长，小眼睛瞪得溜圆，贫道我都知道。我跟元帅托金龙一使眼色，故意戏耍你，是让你小子高高兴，当个痛快鬼。小子，你还往哪里去？徐华一听，当然了。哎呀，您这个是个大，我是非上不可呀！这牛鼻子老道损透了，张飞你看。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今天咱二人分山斩论刀地，你爷爷我不活了。他蹦起有一丈来高的双棒，扔头便打。他这两下跟张天杰怎么比？没过三四个照片，被张天杰剑里夹紧，当的一扭，正踢他后背上。 徐芳站立不稳，来个爬虎，援兵往上一闯，马肩头鲁二黑把他捆起来。其中有个当兵的不容分说，给徐芳就来顿嘴巴，呸啪的响。徐芳打的眼前冒金花，顺嘴一脚躺起。张天杰迈步走到他的眼前，徐芳，你服也不服？
不服，不服，不服，就是不服。
死在眼前你还嘴硬？你看这是什么
宝剑？
这宝剑我叫你瞅着，我刺透你的心窝，我把你小子的心摘出来，
你敢？你摘了试试？我告诉你，我徐芳没心，你找不着。
你说这人是个什么人？当然这人还耍贫嘴呢。张天杰恨得牙根都痒了，说我一定要把你扎死，我便宜你了。今儿我来特殊的找折磨折磨你。他告诉当兵的，在地上抠个坑，把徐芳种在这儿。你这招行不行？徐芳一听这老道，你他妈损高了你。有种花种菜，有种大活人的。哎呀，打个外头！要别人就不言语，这徐芳不行。他一看这人趁着没种上，我得喊两嗓子。
来呀，叫人们出来！
本来这嗓子就结了，这一嗓子拼出多远去？张天杰一笑，你什么英雄？谁救你？我张天杰不是说句大话，来一个抓一个，来俩抓一对，谁赔也白给。有这话说的很过分。他的声音还没等落地，就见树枝之中窜出一个人，噌落到张天杰面前。我说老大，你可真能吹，你眼里没人了。你张天杰怎么那么厉害？今天小燕我试试你有什么本领。徐芳甩脸一看，哇，正是跟他动手那小孩。心说这位就是哪头的啊，我也熟的，老赵他也打啊。这徐芳心里纳闷，咱先不说。单表这小孩手中晃动陆金藤蛇蜡，扑奔张天杰。张天杰一看，把这嘴撇的都成了转圈嘴了。这小孩，你胎毛未退，乳唇未干，你有什么能耐？谁领你来？是你父亲，是你爷爷，是你师父还是你师祖？娃娃你回去，贫道有好争之德，不能跟你小孩一般见识，你让你的长辈来见我。这小孩一听可气坏了，什么？我的长辈能跟你伸手？哎呀，张天杰，你真能说大话，要把你家小爷爷赢了。不用问，我家老人非露面不可，要赢不了，你那叫白说。这孩子说话如此怒气腾腾的，扭头便打。结果你说大话去，真要把张天杰赢了，谈何容易？三四个照面，就见张天杰脑袋一闪，唰一伸手，把陆金藤蛇蜡给抓住了，往怀里一带，撒手。这小孩一看不好，撒手啊，没门。他两只手掐住陆金藤蛇蜡，我就不给你。还真没有人家张天杰力气大呀。就见这个恶道一只手往回拽大，底下飞起一脚，扑奔的小孩的小腹，照这一锤就劈了。 真要给踢上，非冒泡不可。孩子没办法，自个一撒手，使了个大忙的跟头，跳出圈外，啪啪啪啪，这一脚算没蹬上。这小孩气得直蹦，好当天爷，你果然厉害，你挡着我呀！一转身进树林，干什么找人去了？没有片刻之功，就听里面有走路的声音。怎么吃了亏了？吃了亏了，我陆金等着吧，俺抢去了。嗨，平日叫你好好学，你老说你够了，这是够了吗？人后有人，天外有天呐。今天兵器叫人抢去了，明天就背不住丢了脑袋。看你往后好好学不？师傅，你快去看看去吧。嗯，带我观看。声音一落，在那一大树林之中，走出一个出家人，也是个老道。这老道跟张天杰没法比。是个破老道，头上戴着开花道帽，身穿开花道袍，补令摞着补令，红一块绿一块，跟开杂货铺差不多。腰里系那丝绦，都是十几节结在一块儿，一只脚有袜子，一只脚光着，踏着一双草鞋。背后背着把宝剑，这宝剑连灯笼穗都没有，手里拿着拂尘，大概有十几根毛。再看见老道胡须都赶了粘了，满脸都是滋腻。徐芳在旁边看得清楚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徐芳把肚子那事儿都忘了，都乐得奔奔直奔。
哎呀，道爷你可来了。
来的是谁呀？明英烈这套书最著名的英雄狗皮道人张金波，还有个名字叫张三丰，学过武术的人都知道，在元末明初，大武术家张三丰。原来这个武术都说是达摩老祖留下的，有一段传说说达摩老祖进中原面壁十年，在熊耳山采天地之灵气、日月之精华，留下武术八十一门。都说达摩老祖留下的武术属于外家功夫，那就是手眼身法步、心神意念足，说句白话都是硬功。但是到了张三丰这儿有一大进步，张三丰创立的是内家的功夫，行于内而不行于外，又比那外家功夫进了一大步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张三丰是刘伯温的师兄，曾经在襄阳当过一任军师，后来云游天下，始终就没信儿，哪儿去了？张三丰专心致志研究人家的武术去了，闭门收了个老徒弟，就是这小孩，姓严，叫严孝天，外人送号叫灰谢童子。不知怎么收那么点的小孩，可不是小孩，您是黑天看，要白天瞅，就这位五十岁挂零了，练武术练的有点返老还童。这爷俩闲着没事，云游天下，四海为家， 走到沙堰里天刚色，正好遇上火龙祖张天杰。他们两个人呢、是老熟人，30年前就打过交道。你想张天杰那也是一代的英豪，号称北昆仑，在武林方面那也有一号。张天杰更认识张三丰，你别看俩人都姓张，走的路可不一样。张三丰号称南昆仑，所以这本书又叫南北昆仑会。张三丰是创办内家的鼻祖，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所以火龙祖张天杰对他十分的尊敬，也十分惧怕。两人都互相闻名，从来没有交过手，没想今天再次相遇。都这般年纪了，当然跟年轻人不一样，见着面三下五除二，两句话一不过就伸手了，这不可能。张三丰先把徒弟教训了几句，说你小小的年纪，你不以小反掌，你没打听打听这是谁就过来伸手，还不给我退在一旁。严啸天呢知道老师是假的，这就叫人情，心里明白嘴不能那么说，低着头连声称是，推到旁边了。张三丰画着自己没毛的苍蝇说，来到张天杰面前，无量天尊，哈哈哈哈，道兄一向可好，三丰有礼了。张天杰也以礼相还，无灵不还礼还礼，不敢当啊，不敢当。老人家您这是从哪来？张三丰一笑说，我云游天下，四海为家，偶然路过此地。道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把徐芳给抓住了？你现在干什么呢？哎，你听我讲。